各位同修大德啊，我们继续啊下面的课程。我们现在讲第三章，友情啊，人类为本的佛法。那个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九章啊，都是谈啊友情业啊这个心啊心理世间啊都讲这些哈、啊，就是说啊。佛法呢，我们要有针对性啊，我们不能离开我们人类不能离开友情来讲一些行善的宇宙观之类的我们要就近由我们的身心，以我们的环境，我们要从这个时候讲起那这个第三章第九章都是讲我们身心跟我们环境的一个观察，身心环境的观察。那友情友情当然这个我们先要从友情说起的话我们先要了解友情这个定义那这边呢讲课本这边讲说友情是有情爱或有情事的，有精神活动的也就是我们做动物的一种观念接近的这个是友情。我们说友情众生，那友情众生的话，当然我们包括天，我们人是一定友情的那我们动物这个畜生这个轨道还有天地狱，这个都算是友情当然佛法我们从友情说起，也会什么以人类为本来说我们会以这个来讲的好，那这边在定义方面，我们再看一下那倒数第二行第四十三页说这个友情呢可以多方面的解说，如心里说萨朵就是有情的意思约动静说萨朵就是友情印度话萨朵是动约明暗说萨朵是光明，也就是说友情是象征什么情感光明活动的，以此说是有精神活动的友情，即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这个人类呢会轮回就是因为有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这个就是友情这个当然这个友情有不只是人类了包括动物也是友情。那动物的当然在生命的之流来说跟人是平等。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佛教说以友情为本但是在操作上我们当然以人为本，可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是以友情为本的。当然人认为人最伟大当然对这些这个攀升动物呢认为这个是他们是我们的财产人可以这个奴役他可以吃他，但是在这个佛教来说，人跟这些其他的友情是平等的平等的小呢如蝼蚁蚂蚁这些，大我们人类以及一切的友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环流中，友情以此情爱或情事为本，由于冲动的非理性以及对于环境与自我的爱好，故不容易解脱系缚而实现五雷的自在人因为环境跟自我的爱好这个就是这个对我执跟法的执着人的环对环境和自我的一种爱好，就会受束缚，就不容易得到解脱跟自在这个就是一个友情的一种热情奔放生命之流不这种戏服的一种情形好，既然我们友情是这个友情是热情奔放为生命之流，那友情是问题的根本，那世间的事情当然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那根本在哪里世尊单刀直入说，从友情自体去观察，从此揭开人生的奥秘从身心自体的身心去观察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下面会讲友情那讲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在整个对象 在说的一个方便的对象，我们会以人类来说。那我们很不容易去讲啊鬼道，也不容易去讲啊畜生道啊天道啊或者啊地狱道，我们不容易。那在讲有情的时候，我们以人作为我们应激的一个用说的一个对象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啊，有情是啊这个六道啊都是什么，它在一个生命之流来说，它都是什么啊平等平等的。虽然人啊坚持最可贵的啊，但是呢啊我们都是平等平等的啊，不是说啊这个动物啊它就比较低贱啊，说不是啊。好，那有情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啊？问题的根本就是苦啊，苦。人生是充满种种苦迫缺陷的，为了离苦得乐，发为种种活动、种种文化，解除它或改善它，苦是很多啊，归纳为七苦啊，七苦或者八苦。我们七苦的话，就是一个生老病死啊，这个是四个苦了啊，是与身心的苦。爱别离冤憎会啊，这是啊两个苦，是与社会的苦。第七个呢，所求不得苦，是对自然的苦啊。那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在这边做一个详细的解说了。爱别离啊，那是对啊自己啊亲爱的眷属啊要分别或者死亡的时候那一种痛苦，仇敌相见啊，这个怨恶共住的时候那种冤憎会的苦啊。那种苦我们都能体会出来，包括生老病死这些苦啊，我们都能够啊知道啊这个苦。好，最主要的从这里面呢，我们能知道说七上面七个苦略说为什么五蕴炽盛苦啊，五蕴炽盛，五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也就是说有情的发生重苦，问题在于有情它本身由此五蕴，而五蕴又炽热如火，这所以苦海无边，要解除痛苦必须对五蕴和的友情给予合理的解说才行啊。啊，要根本彻底的解脱，非着重于友情自身的反省体察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要从哪里着手。当然苦的产生啊是五蕴炽盛，那五蕴炽盛的话，我们要从五蕴啊来了解，从五蕴来做一个反省，来做体察。那学佛修行当然是我们说过了，是对人生的一种啊一种反省啊，一种改革。然后呢，对一些不如法的，我们要扬弃啊。这一种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人的一种佛法。以人作为一个观察的佛法，人作为观察佛法，要从人的本身做反省体察。这个所有的问题，当然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佛法之外，还有什么唯物论啊，神秘的客观实在论，还有唯心论，还有认识论。那这一些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在佛法来说，它讲求着一个是中道。直接从有情体认出发，到达对有情的存在。有情自体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外界与内心的活动，一切要从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以有情为本，外界与内心的活动才能确定其存在意义啊。啊，这边呢哈，这个他讲的啊，是说有情的问题哈的苦哈，我们要从有情自身去一个反省的。自身反省，这样子才可以的哈。我们要简单的把它讲一下了哈，简单讲一下，因为这边哈，因为这个内容啊非常的多哈，我们没有办法哈，这个做一个比较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说。但是呢，我们愿意把一个这简单的一个解说，大约大家都知道就好哈。这个友情呢，为物质与精神的和。所以佛法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不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出发，以现实经验的友情为本。佛法以为一切是为友情而存在，对友情啊要做一个彻底的一个体认啊体认。那一个世间的一个宗教啊，人啊，这个人生是苦的 虽然有乐受苦受，哎，不苦不乐受，那最后都是一个苦的。既然是苦的话，那当然我们要去解决。人呢有一个依赖心，当我们要去解决最苦的时候，我们要依赖什么？我们往往会依赖一个外在这种力量啊，一种外在力量。但是人呢，依赖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人又有一种什么？一种自尊自信。我们又想说，怎么样去超越自己？怎样超越自己？这个里面呢，就产生一种宗教的一种追求，一种宗教追求。那这个神教呢，好，它就是一种依赖的啊，依赖就是一种依赖。但是佛法呢，它是讲求一种自立的，它跟一般的一种神教它不一样啊，不一样。好，各位看这个49页，一二三，倒数第六行啊。一般宗教在有情以外放下自然的精神的神作为自己的皈依处，想依赖他而得到超脱现实的苦迫，这样的宗教是幻想的、他立的。佛教不是这样子，佛教的一个宗教是无神论。无神论，哎，我们不是也讲鬼神吗？也有讲鬼神，不会否定神啊，不是。佛教讲的用无神论，不是否定神的存在，而是否定什么？神有无上的力量，能够创造宇宙啊，能够创造世界，可以支配人类的，支配友情的，这种啊，上帝放大翻天这种神啊，这个是哈、啊、佛教所否认的啊。这个以这个观点来说，佛教是无神论啊，唯一的真神啊，这无神论啊，佛教是这样。佛说啊，一切的友情，友情的一切，由友情的思想行为而决定啊，是由思想啊行为来决定的。不是什么啊，上帝，不是梵天啊，唯一的真神来决定的，是指友情的自己的思想行为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一切。佛教的皈依向上、向究竟及凭友情自己合法者的思想行为，从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净化自己、圆成自己啊。也就是说，这个佛教讲的啊，所做的都不能去伤害众生啊，不能去伤害众生，不能去妨碍众生，要做一些有利于社会众生的事情。这个就是合法者的思想行为啊。一个宗教哈、啊、是要什么呀？从因果事理里面来净化自己、圆成自己。这就是佛教跟其他的神教不一样的地方。神教是这种在依赖感里面来超脱自我，佛教不是，佛教是从因果的事理里面净化自己，来圆成自己，从合法者的思想行为去不伤害众生，去利益众生啊，从这里面来改造自己，来净化自己，来圆成自己。这个佛教跟伦理的道德宗教嘛，是不是？这个就是佛教跟其他的啊一个宗教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西方学者看到啊这个佛教的法句经以后啊，他说哦，这个是真是一个伦理的宗教啊，真的是这样子，伦理的宗教啊，不是一种啊有神至上啊来决定人类一切的一个宗教，决定啊友情一切的宗教啊，不是这样子啊。佛教基本上它是一个无神论啊，无神论。那无神论不是否定神啊，而是否定神有无上的权威，决定人的一种绝对的一种力量的，否定这种神啊，这种无神论。所以说，皈依法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皈依啊，皈依法则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皈依啊。皈依身与皈依佛，佛与身即是人类契合真理啊，契合法而完成自己的抉择。我们皈依身啊，皈依佛，皈依身，就是皈依什么？契合法啊，完成自己的一个抉择。而基本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法作为皈依啊。佛跟身都是以法作为一个标准来完成自己、圆成自己啊。皈依对 抉择的景仰并非依赖外在的神，佛法是自立的，从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中达到人生的圆成。啊，圆成是圆满呐， 成就成就嘛，圆满成就，达到人生的圆满成就。佛法与一般宗教不同，否定外在的神，重视自力的进化，这所以非从友情自己说起不可啊。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啊，为什么我啊这边哈、啊、这样子把它一字一句的来讲啊？那最主要是说哈、啊，他这里面讲的啊，非常的逻辑非常的清楚啊，道理非常的清晰。我们把它念过一遍以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哈、啊，佛真是哈、啊，佛法是自立的啊，自立的。如果你佛法信佛，你把它完全自立，完全变成他立的话的一种信仰，那个你要知道说，那个绝对只是方便适应啊。真正佛法的本源，它是自立的。也就是说，你在整个一个佛法的抉择里面，你要知道说，当你自力越多的时候，你越符合佛陀的本；当你自力越少，他力越多的时候，你佛陀就越来越远。如果完全自他力的时候，那已经接近神教了。我希望啊，大家啊，用这个标准来看自力他力啊。有一些啊，这个佛教的啊，这个宗派哈、啊。以完全他力作为啊宣扬啊，也认为那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哈、啊。那当然，在整个理上面啊，自有他的一番说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纵然强调他力，也不要忘记佛陀自力的一个本怀啊。佛法是一个什么自力的，是从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中达到圆成。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哦。信仰就是你要信他，智慧你要改造自己的智慧啊，还要从你行为的作为中，然后达到人生的圆成嘛。人成就即佛成，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佛法跟一般的宗教不同，就在这里。啊、我们不要信佛信到变成哈、啊、信神教的佛啊，好、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是佛陀的一个本怀了啊。我们自己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从友情啊说起。那第二个呢，不要辜负人生啊。好，这边呢他讲啊，这边他讲五道了哈。畜生道、鬼道、天道、地狱道啊。那我们这边呢，基本上我们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再详细的说了哈。好，各位呢再看第52页这边这个图啊。这个图呢，上面是天，下面是地狱，左边是恶鬼，右边是畜生，人在中间啊。这个从这个图里面我们知道，人在这种其他四道的中间哈、啊、这个中间它有它的一个特别用意。不管你是上升到天，或者有一些人啊，极恶的人一下子落地狱，或者呢他到进入鬼恶鬼的境界，或者进入畜生道，他都在人间，他的作为来做决定。人是轮回的重心啊。你一个人，他呢，在不管在五道轮回或者六道轮回，他都决定，对他的行为都是以人间的行为来做决定，以人间的道德元素来做决定，以他那颗心来做决定。我们心地法门，心啊，讲求那个心。心，人的心力是最强的。比如说，我们我们关爱一个人啊、哦，我们可以为他牺牲生命；我们仇恨一个人，我们可以跟他不共戴天；我们仇恨一个人，可以跟人家赶尽杀绝。所以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善行恶行，在人间的善行恶行，来决这种心力哈、啊，可以决定一个人上升天、下地狱，或者到恶鬼，或者到畜生，都有人这颗心来决定。所以人是五趣啊，居中央，上有快乐的天堂，下有极苦的地狱，两旁是畜生与恶鬼，虽在此人间。啊，所以说 恶鬼跟畜生哈，虽在人间，但远不及人类。五趣各是有情的一类，而人为五趣的中心，为有情上升下堕的机关跟枢纽，此人本的有情观与中国一般的鬼本论非常不同。啊，我们这为什么说人啊，在人间是特胜的啊？人间是特胜的，因为人在五趣的一个中央啊，人比天上好，人当然比地狱好啊，人间。人比恶鬼畜生好，对不对？但一般人来说哈，这个一般神教认为天上比啊人间好，啊追求升天堂。当然在行善来说好，当然到天上。但是就佛法的修为来说，人间是一定胜于天上，啊天上没有抉择，啊天上太快乐了，不容易解脱，啊所以是天上天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八难之一，难以修行的地方啊。人在五趣中央啊，好、啊，这个是人啊，我们不要辜负此人生呐、啊，啊，人在有情啊的里面地位，人类有什么特色呢？好，各位看这五十二页这边后面啊，人当然最好，天上呢啊。虽然啊享受比人好，但是只是庸俗的、自私的，那是一种物质的娱乐、精神定乐的陶醉。享受尽了就什么堕落，所以说人间最好。经中常常说人生难得，有这样讲啊，说啊这个又说啊，诸佛世尊但接触人间，非有天而得也。所以人啊对。天来说是上趣啊，啊是上趣，五趣里面的上趣，啊值得天神仰慕，啊人，啊比天好，啊挺好，人有苦有乐啊，天呢，只有物质娱乐跟精神的定乐啊，人在里面啊不会没有苦啊，没有苦只有乐，啊等到无衰现前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就堕落了，所以说呢，人间比天上好的原因啊，有好运。啊，这个从这里面哈、啊，我们要珍惜人生啊，从这里面开始看啊。成佛是体悟真理，实现自由。佛陀说法即是宣扬起真理与自由之观，宣扬起真理与自由之观啊。好，就跟着啊佛陀所宣扬的教法，我们啊可以体悟此真理，可以走向真正的自由啊。真正的自由就是涅槃嘛啊，是啊走向涅槃之乐，以上天的物欲跟欲乐当然啊不一样啊，所以佛说啊，我今亦是人数啊，我也是人类的一员，跟大家一样的啊。可见体现真理而解脱成佛，不是什么鬼神或天使，是由人修行而成就的。唯有生在人间，才能秉受佛法，体悟真理而得真觉的自在，这是阿含经的深意。我们如不但为了追求五欲，还要更高的理想，提高道德，发展智慧，完成自由，那就是唯有人间才有可能。所以说人生难得啊，啊，这个人哈、啊，这个我们只有啊，从人里面啊，才能啊，这个秉受佛法啊，从人来修行，我们提高道德，发展智慧啊，完成自在啊。啊，身为一个人，当然啊，我们这个人生真的难得啊，对不对？人生怎么难得啊？这个佛陀有讲过好几个类似人生难得的那个，其中有一个我们比较常听的，不是说一个在大海里面吗？啊，这个一个盲龟啊，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乌龟哈、啊，500年才出来一次，刚好呢，大海里面有一块木头一个洞啊，在里面漂流，那500年出来一次呢，浮出来的时候。正好套上这个那个洞哈、啊，乌龟的头正好套上那个洞，哇，那个几率多少啊？他说人生难得就是那么不容易啊，这个在一般的状况来讲呢，对一个有修行的来说，你有做啊无戒十善的来说，大概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又不一样了。就是如果说一个完全没有修行的，或者说他做的啊这个平常做的。 恶事做的比善事多啊，那他要回到人生啊，就像啊佛陀所讲的，跟盲啊龟哈、啊、要套到那个浮木的洞里面那样难啊，这人生难得。好、啊，纵然如此啊，那我们啊难得已经得到人生了，对不对？我们人生难得，我们也得了啊。那既然得了啊，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好好的修行，有没有？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理想，提高我们的道德，发展我们的智慧啊，好好的修行啊，解脱道啊，或者进入人间修行菩萨道。那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完成我们的一个自在啊，完成我们自在才可以啊，不辜负此生呐 啊。好，下面呢讲人间有什么特色呢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啊。人间的特色啊，这边有讲了四个。第一个，人间的环境啊，我们觉得山河大地哈、啊，这个高高低低啊，这个人生啊，这个跟那个山河一样啊，起起落落。但是呢，天上啊，当然是这个是有乐无苦，地狱呢有又是这个又太苦啊。那太苦跟太乐都不易受行佛法。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吃苦而能厌苦，有时间去考虑参究，才能体悟真理，实现自由的道场啊。人间啊，它环境啊，因为苦乐参半啊，这个可以啊，让怎么样吃苦而能厌苦啊，最后啊去修行啊得到解脱。所以一个人啊，完全不知道苦啊，所以怎么去修行啊？我们还是要从啊我们的苦里面去体会啊。第二个，人有惭愧心啊，人有惭愧心，这个也就是说啊，这个有改进啊向上的心啊，这是人啊跟啊动物啊或其他的众生啊不同的地方，人有惭愧之心。第三个，人有什么智慧啊？因为人有人间的环境啊，苦乐参半，可以从这里面啊慢慢去体会啊人间的苦啊，我们怎么样子啊去这个去救济啊那种贫苦的人啊，怎么样去改善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身心，改善我们自己的环境，然后呢我们追求一个更高的智慧，最后啊追求一个解脱，这个都是一个智慧的表现，人才有啊啊，其他的众生啊，其他众生没有这种智慧的能力啊，动物啊，这个一看都知道啊，狗猫啊，怎么可能会有追求智慧啊，对不对啊？那其他的轨道也是一样啊，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太苦，天道太快乐了，都没有那种追求智慧的环境。第四个啊，人有坚韧之心啊，那这个坚韧的话，因为人呢、啊，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堪忍的世界，人能忍受啊这些堪忍世界的苦难啊，所以人有一种坚韧之心。这种坚韧之心啊，男人能忍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追求解脱的一个动力啊，动力。这四个环境呢，是从人啊人的环境说，后面呢是从人的特性说啊，这个人有惭愧心，人有智慧，人有坚韧心啊，这是人的一种三个特性呢 啊四个。那这边呢，课本这边讲了一个啊，这个惭愧、智慧跟坚韧啊，它是也是止习意啊，莫奴沙，还有忍啊，还有犯行胜、意念胜、勇猛胜啊，那这几个来对比哈、啊，各位啊可以参考一下啊，可以参考一下。好，看56页这边，这样子看来的话，诸佛皆出人间成佛，开言教化，使人类同得正觉，佛法不属于三途啊，也不属于诸天。三途就是啊这个恶的三途，地狱啊、畜生跟恶鬼啊，佛法当然在这其他三途啊没有啊，也不属于诸天，唯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学者。人生如此优胜，难得生在人间又遇到佛法，我们应该怎样去发挥人的特长啊？特长，这个特长就是刚刚讲的啊，有什么惭愧心啊、智慧啊、坚韧心啊，这种人是那种三个特胜啊，依佛陀所开示的方法前进， 在没有完成正觉的解脱以前，必须保持优良的人生。啊，我们学佛的时间很长啊，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很难当今就解脱。我们可能啊，当然不敢说三大阿僧祇劫，至少啊要好几生啊才会解脱。那在解脱之前，我们怎么样保持此优良的人生？要怎么样保持啊？是不是五戒十善嘛？对不对？好像是说要五戒十善才能保持优良的人生啊。若不能保持，因恶行而堕入三途，或受神教定乐所蒙蔽，误向天去。长寿天是八难之一，这不是八难哈、啊，八难啊，难以修行成佛的啊，八难，那可以说是辜负了人生，汝入宝山空手而回啊，入宝山啊，进入宝藏之山啊，却空手而回，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人啊，这个佛法啊，人生。难得哈，我们你看，我们人生难得，我们都得了，对不对啊？你别看啊，这个人了这么多啊，那这个其他的五四区哈、啊，人更这其他四区的那友情更多啊，我们能都变成人生啊，已经难得，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好，还有一种这个六根难具，精一具啊，就说你看六根都要健全，这也是很不容易啊。你看到这个一些。这个一些六根不具的啊，那个一些教养院啊什么哈、啊，那我们会觉得啊，那些人的啊，他蛮可怜的哈、啊，有一些。那这个呢，这个六根不具足的话，就学佛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都很大，不是不能啊，都有障碍。所以六根难具，精一具，佛法难闻，精一闻啊，这个我们那么多朋友啊，真学佛的。有多少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学佛的真正的深入经藏学佛的还是少数了啊，那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学佛啊，真是难得了啊，信心难生啊，精已生啊，而学佛以后对佛法产生很深的信心的也不容易啊，所以说像我们这样子哈、啊、来这边学陈时中啊，这个我们同修大德啊，在整个的一种人生哈、啊，这个理想啊，在追求怎么样进化完成自己的理想追求，我们都是非常的殊胜的啊。我们从人生啊，从我们六根啊，从佛法啊，人家听不到，我们听到了，人家难以产生信心，我们都产生信心了。我们对佛法有这么深切的一个体会，这个东西哈、啊，这种哈、啊，真是哈、啊，这个很难很难很殊胜的啊。那我们不趁这个时间，我们好好的把我们啊，把我们修行啊修好。真是很这个很可惜啦，入宝山啊空手回啊，这个是很可惜。所以说啊，有一句话说，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对不对啊？学佛的路啊，虽然是啊这个漫漫长路啊，条条长路啊，但是我们能掌握的就是这一生，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来，我们就掌握的就这一生。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一生，好好的去修行啊，把我们整个生命力投入好好修行，未来生真的还能变成人生吗？我们不知道。六根真的都玩具吗？我也不知道。生到非洲去也不见得能听到佛法啊，如果生不对家庭还不见得能产生信心啊，也就是说我们都能够具足的时候，这一生就是最难得的人生。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好好的去学佛，好好的好把这些正法哈、啊、带入我们的生活啊，怎么样靠我们自力，靠道德啊，然后呢进入一个菩萨道啊，然后自利利他，圆成自己，成就佛道啊！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啊！啊，这句话哈、啊，我看了以后都觉得感触很深哈、啊！这个各位啊，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啊。好，这个。友情啊，我们这个很快哈、啊，你看我们一章一下就讲了啊，我们后面的越讲的有一些地方哈、啊， 我们讲得快一点啊，因为时间不多哈、啊。那详细的内容自己可以参考。那我们把重点讲一讲，该念的我们把它念一念。为什么你说要干嘛愿念的哈、啊？因为他写得很好。那我讲的话，讲的没有他好啊，没有他写的好，把它念一念，你反而呢更能了解啊，更能了解这样子。那有一些地方我们会做一个补充啊，这样。好，下面一章啊讲友情跟友情的身心啊，友情的身心，当然这个友情的话，身心可能就是讲人呐、啊，对不对啊？讲人的身心啊，我们这边哈、啊，各位哈、啊，我们讲说佛教一是以友情为本啊，不是讲以人为本啊，不是讲以人为本。可是呢，在整个的一个整个修为里面，的确是又是以人为本啊，但我们要知道是友情为本啊。这个讲到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讲人啊，讲友情的身心就讲到人的身心啊，是这样子啊。好，那第一节是友情的分析啊，友情的分析里面，他讲的三处观，这个三处哈、啊，这个第一个啊是五蕴，第二个是六处，第三个是六界，这三个。这三个等于是从一个不同的层面啊来观察我们友情啊，或者说从不同的层面来观察我们人啊。那蕴呢，蕴观是一种心理的分析，触观是生理的分析，界观是物理的分析啊。他这边就讲想于生理，想不是说这个想于心理的分析，比如说蕴观啊，色受想行识啊，色呢就是属于生理的，对不对？好，受想行识就是心理的。他说想于心理的分析，就是说他以心理的分析为主了啊。触观呢是啊，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是生理的，意呢是心理的啊。界观呢想于物理的分析，界呢就是啊地水火风空跟事啊，地水火风空呢是物理，事呢又是心理啊。他所以说他这边是想于想于，就等于说以那个生理心理生理物理为主的来讲啊，并不是说蕴观纯粹是心理的，触观纯粹是生理的，而不是这样子啊。第一个我们先了解啊。好，我们要了解啊，我们的友情啊，那种我们也不能哈、啊、一种单独的这个来了解，应该要有一种有机的一种了解，不是孤立的机械的一种了解，也不是一种静止的一种了解，而是一种什么？一种从各个层面来了解观察，各个立场来观察。这个我们先看那个蕴观，蕴观啊。那有关于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哈、啊，我想各位大概哈、啊，都有概念了，我们又做一个简单的一种介绍哈，简单介绍，我们不详细的介绍，因为详细的介绍的话，好像这个讲的花太多时间了啊。色的话哈、啊，当然是一个啊这个物质的哈、啊、物质色啊，受呢是一种领纳，领纳这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一种领纳，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情绪的作用啊，是一种领纳。想是一种啊，一种认识啊，是一种取向啊，一种认识的一种作用啊。行呢是一种什么？意志的作用，是一种造作的作用啊。好，事呢也是啊，明了识别，明了识别。好，我们看各位啊，看后面第六十页这边有这个图啊。那看色受想行识啊，这边啊，你看这边。一个是物质，一个精神。物质呢就是色，精神这边是情绪、认识、造作啊。当然还有事啊，它事呢，它不把它当成精神这边啊。这个它做这个应顺导师，他在这个五蕴里面事不没有把它当成啊精神作用啊，这是他的一种分类方法啊。好，那就情受想行来说。受呢是情绪啊，它的作用是情绪嘛，前面讲了啊，它定义是领纳啊。那这个精神这个想呢，它的作用是认识嘛啊，定义是取向啊。那这个 行的话它作用是意志啊，它的定义是造作啊。那从这里面啊，我们来了解它五蕴。那这个五蕴的身心哈，这五蕴从四四柱来的啊，四四柱啊，四四柱就是啊色受想行啊，也是说啊，这个在色上贪着，或在情绪上、认识上，情绪就是刚刚讲的受，认识就是想，意志上去贪着，这个执我我所啊，这个都可以都是流转生死。所以说那个这个五蕴哈，我们上次说过了，五蕴的话是我们啊这个人哈有情他一种执着的一种流转啊的一种身心的一种关键啊。像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往往说哈，无我无常无我。我们讲无我的时候，我们说五蕴无我。五蕴无我的时候呢，就是什么？色无我、受无我、想无我、行无我、识无我，无蕴无我。五蕴呢，不是我们要执着的。我人。五蕴之间，人跟五蕴之间呢，我不在五蕴中，五蕴也不在我之中。人跟五蕴不是哈，是一种缘的一种条件。所以说，我们修行呢，一个入处就是从五蕴开始，哦，佛法，也就是说从身心世界开始。那个解脱道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呢所接触的，包括现在所讲的五蕴，跟讲六处，跟后面讲的六界，都是在我们的身心的一个范畴里面。佛法就是一个什么，要在身心的范畴里面来修行啊，虚空，或者说讲到一个大千世界啊，或者讲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极微的东西粒子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都可以讲，那个，但是都不是我们修行的真正的重心。修行的重心就在我们身心所及的啊世界里面。五蕴是第一个，下面讲到触观的啊内六处、外六处，也是我们身心所及的世界。好，后面所讲的六界，地水火风跟空识，也是我们身心所及的世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发觉佛法的修行是什么，是人的修行，从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修行，从我们身心所接触的那个环境里面去修行。这一个里面呢，他你看一开始像友情的分析的时候，他马上就带入三处观。这三处观就告诉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观察我们的身跟心，以及我们的所目前我们身心所面对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我们修行的重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这三处观就在这样子啊，色受想行识啊，然后呢下面讲处观，处呢就是内六处，眼耳鼻舌身六根，到对六境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有一个认识啊，眼啊，眼识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产生六个识。就说触观这个五蕴这边呢，是讲啊五蕴身心的时候，讲触观的时候，我们内呢我们讲到我们六根，如果对六境的时候就讲的十二处，如果再加上一个四进来的时候，就十八界。这个十八界跟后面那个界观呢不一样啊，这个十八界就在触观里面啊。而人啊，这个我们这个平常我们所见所闻啊，这个都是我们啊个修行的一个道场，就从这边来看啊，看哈，这个详细的东西哈，各位啊自己去看哈，自己看这个六五蕴啊， 这个最主要是讲啊，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处观的话，从内六处啊讲到啊外六处啊，然后再讲到啊六识啊，六识就进入啊，从十二处就进入十八界了啊，十八界。所以这个在整个的佛法的修为是这样子的哈。当然佛陀他在整个的一个他在整个的一个宣教上面，他主要是注重内六处了哈，内六处眼耳鼻舌身。后来呢，这个论师呢又加入一个外六处，就比十二处。那在这个整个来说啊，有他的一个适应，有他的一个需要啊，有一个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佛陀他最注意的是内六处啊。那最后呢，还产生六识啊，就变成十八界啊。不管从啊内六处啊，到十内外六处的十二处到啊，加上六识的变十八处，都是那种什么？从有情的中心立场，从我们内心跟我们的环境的所接触的来修行啊。人啊，真的哈、啊，这个要从人的立场来修行啊，就是要我们从我们身心所接触的世界来修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点重要，那我们后面当然会讲到这些啊，整个解脱道啊，怎么样从身心三十七道品就是从身心立场来修行啊，那这种修行的最容易得力，最容易得到解脱。所以说他从这边啊，这个运观到进入处观，再讲到戒观，戒啊，这个。戒的话哈，地水火风空四。地呢，比如说啊，我们身体来说啊，我们地的啊，我们皮肤啊，我们的肉啊啊。水的话，包括我们血液啊，我们的鼻涕啊，我们唾液啊啊。火的话，比如说我们身上的温暖的啊火气啊什么。风的话，我们的呼吸啊这些。空的话，像我们的器官之间都有间隙啊。还有四啊，我们的。人都有一种思考的能力，是不是？那这些的话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元素啊，人从这里面啊来去做分析。这个修行哈、啊、这个戒分别观啊，戒分别观是这个修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五庭心观里面啊有一个观啊会被有被那个念佛观替代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戒分别观哈是一个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就是说从我们啊身就是什么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啊，跟空啊，从这里面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最后从事来整个做了解，这是一种又是一种啊修行的方法，又是一种修行的方法。那这一种三个修行的方法在我们这个解脱道里面它都非常的重要啊，五蕴无我啊，这个六处十二处啊的无常啊，然后呢从啊戒啊从四大啊里面呢然后观察我们身心的一个变化啊，这里面呢然后体会到无常无我禅到空啊，从这里面啊得到一种体悟啊，进入可以进入解脱的啊，可以进入解脱道。所以说那个五蕴观、处观啊跟戒观在修行上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呢这个也就因为他讲的这边比较杂了哈、啊，我们用简单的哈、啊、来把它讲一下。然后你从这边呢你大约就可以了解啊，这个三种观啊是原始佛法里面很强调的三种那种修行方法。他在这边没有讲到修行方法，那我们先要把它点出来，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三个观啊，有情的啊三个观他为什么要提示，就是说哈、啊、他整个的一个修行里面五蕴观啊六处观啊还有呢这个戒分别观，这是佛法修行原始佛法里面修行很重要的三个法门。那我们从这里面呢了解它什么是五蕴，什么是内外六处，什么是六界，了解以后然后呢在将来我们在观这些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处，很好的入处。 啊，这边我们来了解。好，好，我们看第二节，友情与身心的关系。友情的啊，这个身心的关系啊，他这一边呢，主要是讲哈、啊，这个神教啊，就是说，就这个就是说，这边讲几个一种三种啊，这种一种观念呢、啊、哈。佛教所反对的啊，第一种观念是什么啊？命则是生啊，命则是生。命呢？命是什么啊？命就是我啊。我们佛教讲我嘛，哈、啊，无我嘛，啊，无我就是哈、啊、反对我啊，神我的意思啦。我呢，还有一个名称叫什么？还有叫速取去啊，或者叫命则，或者叫士夫啊，这个都是我的译名。那佛教呢，这个一般当时的一个印度人在佛陀当时印度有几个主要的一个观念啊。第一个呢是命则是生，命则是生就是说啊，这个灵啊，就是我身体就是我的灵，那这样子讲好了，灵魂啊，我身体就是我的灵啊，身体没了啊，灵就没了，生命就结束了，这个是一种顺势外道，是一种唯物论的观点。那这种观点的话，当然就否定轮回了啊。这种命则是生，还有那种命意生意啊，命跟生呢是不一样的。命意生意哈、啊，是一种哈、啊，是一种二元论的啊，是一种神教的一种观点啊。也就是说，我跟灵啊，就是说我的身体跟啊这个就另外就是说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灵一个神在那边，跟我的一个神我的这个灵魂呢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点像那种神啊，基督教或者那种现在那种神我的一种神的一种我的观点，上帝创啊我。不会统一的啊，命意生意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啊，这个受想行识是我无二无异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一种一元论啊，我本身身就是我，五蕴就是我，受想行识是身是我，无蕴就是我啊，这里面哈、啊，我们可以哈、啊、这样子讲啊，这种啊，这边有三种哈、啊、这种观念哈、啊，这一种呢，愿五蕴来共，愿五蕴呢来做一个来这个，一个是集蕴为我啊，就是身呢就是我啊，这是一种哈、啊、一元论啊，一元论。那这个呢是一种二元论，这个是唯物论啊。好，那印度呢那种梵我啊，是一种啊，是这种一元论的观点，人呢有我在，梵天有一个神我，人呢到就最后呢，要回到梵天那边去，这是一种集运为我的观念。那神教呢，是一种啊理运为我啊，另外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人类，人呢是一种轮回的啊。那人呢，不是人是轮回的，人呢他呢是这个神创造的，人呢跟神是二元的啊，这是二元论。还有个顺势外道，刚讲。就那么一次，人结束了就是没有了啊。这种三种观念啊，这个离蕴为我，这离开五蕴身心有一个啊不变的我啊，离开啊身心而不变的我啊。那这个集蕴为我，就是我本身就是啊，身就是我，五蕴就是我啊，这样子一元论、二元论、唯物论，这种三种啊，有当时的一种 外道的一种啊、哦、这种不同的一个观点啊、哦、不同的观点。那这种呢，这个大概这种三种观点呢，都是哈、哦、这个佛教啊、哦、所反对的啊、哦、是反对的。这个佛教他怎么样讲啊、哦、这边怎么讲，这世尊的教说他根本就反对啊、哦、这些啊、哦、一元论啊、哦、二元论啊、哦、啊这个观念呢，他讲求啊什么。好，各位看这六十六页啊最后一行这边。世尊的教说根本反对二元的立场，有情即身心和合的假名，绝无离身心或的我或命者啊。这个好，这边再看下面啊，第后面四行这边，可见有情或我即一五蕴六处六界而成立，绝没有理蕴界处的实我。世尊以三处观察，不但理蕴处界的我不可得，如婆罗门教的真我说也评为道相的常物啊，这些都是啊这个佛所反对的啊。还有啊，这也倒数第三行这边，与有情做蕴处界的正观时，却认为一切是无常的、苦的，非常住、非妙乐，婆罗门教的真我即根本的否定了佛法，否定此神秘的我的一元论及超物质我的二元论啊，即有情的身心的和合相续者，但又不落于顺势者的断见，从念念无常的相续中辗转相依，没有独存自体的无我无我所，而肯定有情为假名的存在啊，不离蕴处界，不及蕴处界成立生死的系缚与解脱。所以说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业果报不知，是名佛所说啊。中观论里面所讲的有情为假名的，没有绝对的不变性、独存性啊，这是圣意的我无我啊，有相对的安定性、个体性，是世俗的假我，为佛教的佛光蕴处界的经义啊。这个哈、啊，就说刚刚讲的这些哈、啊，这个命则是生，或者命意生意，还有呢，色受想行识是我无二无异的，或者一元论、二元论、唯一论，这种三种那种不同，当时不同的一个观点呢，都是佛所反对的啊。佛呢，他从一种蕴处界啊的一个立场，强调一种无常无我啊，反对这一种啊这种一轮二轮二元或者一元的一种真我说，或者说这种是一元二元的真我说，这都是一种常见的啊。那唯物论的啊这一种呢，是一种断见，这种常见跟断见呢，这个都是佛所反对的啊，都是佛所反对的啊。他这个里面呢，这个他说啊这里面也讲说，虽空亦不断啊，虽有亦不常啊。那佛讲说空，讲空啊，毕竟空，毕竟空并不是哈、啊、断灭空了哈、啊，毕竟空的还是什么？还是有缘起有啊，还是有缘起有，对不对？虽然有，但是也不是说常住不变的啊，虽然有，但是还是什么？还是空的，还是缘起的。所以说，这种空跟有都不是常见，也不是断见。这种业报呢，永远不失啊，永远不失。这是佛所讲的一种真义啊啊。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佛法里面，我们能了解啊，这个刚刚讲的这些啊，当然讲这些啊，这个外面外道所讲的这些一元论、二元论啊，还有断灭论啊，我们愿很简单的来讲了哈，因为那个讲起来内容太多了哈。我们以这样子讲起来好像有点点不是很清楚了哈，但没有关系哈，这个不是关键，不在这里哈，关键是说我们要了解到啊，佛法里面它是讲求啊缘起的，讲求无我的，它就是要破这种什么常见，破这种断见，破这种神我，就是要这个佛法是对当时印度整个思想的一种革新运动啊，佛陀他当时是如此的一个用意。 他从哪里开始做？他从运促见这边来，来着手的啊，来着手的。那个只有从我们啊，这个身心这边着手啊，然后呢，然后去了解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一种进化，自己的一种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啊，来什么进化自己，来完成自己，而不是靠什么一种啊一种梵天啊，梵天就是一元论或者神啊二元论啊，或者说啊这种断灭啊，就是说断见了死了什么就没有啊那种观念来建立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子。那种一种虽那种是依赖的，是外力的。那佛法是讲究从自力的，从自己身心的着手啊，这样子来建立一个我们的一种信仰啊。好，我们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这个第五章这边我们一样的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哈十分钟左右哈，我们再讲一下，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再跟看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表达。第五章哈，我们用很简单的讲一下啊。这个友情哈，要延续与新生。友情的延续与新生的话啊，这边讲到一个什么啊？事实，初团时、促时、意思时、事实啊，四种时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友情的观察，我们不是说啊，从刚刚横的啊运促界来分析，我们还要做一个竖的观察啊。就像一盏灯一样，你常常要给它什么加油加灯芯啊，这样子的话它灯就可以熄熄不灭啊，就可以一直下去了啊，就可以啊一直下去。所以生命之流也是如此。那运促界里面呢，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怎么样子让生命延续。这边生命延续这边讲到四时啊，四时就是四个让生命增长的一种营养啊。第一个是初团时啊，这个可能71页这边，初团时就是断食了，就日常生活的饮食啊。那我们当然啊，我们为什么世尊要特别强调这种食啊？最主要是说，人啊，如果说当时他世尊在苦行的时候啊，他等于是每天日食一麻一麦啊，那个后来他放弃苦行以后，人家就说他啊，这个等于。说他这个等于世尊堕落了啊，那世尊就说啊，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啊，人还是要靠食物来维持身心，然后才来可以来修行啊。那这样子的话，要人要断食，要断食。我们有一个这个人要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是不是？我们要吃的要健康啊，我们也不要吃到有农药的啊，有一些什么化学药品的。我们好好的，我们要这个好，要运动啊，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调养身心，我们要好好的睡眠，然后神清气爽，那这样子都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后面第二个就是促食，促食就是哈、啊、这种根进式啊，一种合意不合意的一种情形。那促食的话，当然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让我们啊？这个运动啊，乐观啊，啊这些啊，一些跟着按摩啦、啊，一种像这些哈、啊，就是说从生活里面让我们啊尽量啊能过得合意，那是这样子比较容易健康啊，容易好修行。所以说断食、促食，还有一个意思时啊，这是什么？意欲思愿啊，是一种愿力啊，一种生存的一种愿力。这一种是一种人啊，一种没有希望啊，就灰心丧志啊，人就会啊，就自甘堕落啊，自甘堕落。所以意思是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希望来说啊，很重要啊。人有希望才能振作，才能那个啊，不然的话，你看常常有自杀的新闻啊，自杀东方人啊，自杀的啊，这比例很高哈、啊。这个为什么？就是那种。一种生存的欲望就没有了啊，他就会想到自杀啊，自杀。这种意思是就是对人来说，生命的延续来很重要。第四个是事实， 四十就是有取四啊，有取四。我们那个十二因缘里面啊，今天就啊就讲到四，这四呢有取四以后呢，就会产生什么名色，所以四缘名色嘛哈、啊，四缘名色。然后有四指有取四，即只取身心与然爱相应的四啊，是有维持生命延续、帮助身心发展的力量啊。这个就是，所以人啊，入胎出胎，这个都是什么四啊？有取对于四的一种执取啊，四的执取。那四离开的时候，人就死亡了。好，我们从这个四死里面哈、啊，就知道说，现在一生的生命啊，一期的生命要生成的话，要靠这四个死。如果说未来的生命要延续的话，一定要有一个一思死跟四十啊，就是第三跟第四这两个啊，这两个。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大概哈、啊，就是人啊，当然啊，这种不只是啊，这边讲的啊，不只是我们啊个人的一种生存的这种意愿，包括一种种族的繁衍的一种私愿啊，这愿力啊，小至家庭，大至国主啊，都一种繁衍的那种愿力，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都是一个。那个，都需要啊，有很强的愿力才可以啊。说事实，这是一种啊，这个术的一个观察。好，还有呢，这边第二节就友情的出生啊，出生是哪四种出生啊？这边出生呢，就讲说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这四种啊。胎生的话，我们当然我们在人啊，跟一些牛啊、羊啊这些是胎生。卵生的话，比如鸡鸭鸭啊生蛋的啊，雀鸟啊什么。湿生的话，比如那些蚂蚁啊、鱼啊、虾啊，这些湿生。还有化生啊，化生的话比较啊特殊啊。那基本上哈、啊，这一种四种生啊生，那比这种其他三种生，我们比较能了解。这个对化生来说哈、啊，当然啊这个。里头呢，到底啊，说人是怎么来的？对，人是怎么来的？第一次人是怎么来的？那动物呢？每种动物是怎么来的？鸡怎么来的？鸡先还是蛋先？啊，那你说鸡先还是蛋先？那如果是鸡先，那先的话，那蛋怎么来？蛋先的话，鸡怎么来？就是说，这里面呢，就会有无穷尽的一种逻辑上的一个矛盾啊。所以说呢，从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化身的一种作用啊，人啊是如此啊，动物呢也是如此，是化身的。那这个进化论里面当然有它的一个哈、啊，人呢是从啊一种啊这个从一种生物里面慢慢啊从植物啊从海藻啊从那到植物到最后啊然后突变啊化身变成人啊。种慢慢慢慢这样演化出来，这是进化论里面的一个说法啊。在佛经里面啊，那种人啊，这种在开始出人的时候，也是一种创化的啊，化身的啊，也是这样子。在至少在这个世界是如此，那在别的世界当然有别的世界的一种情形，在这边是这个如此啊。好，那我们呢，这个这几章啊，后面这个第四章啊，从这个讲哈、啊。第三章开始啊、开始一直到啊、第五章三四五这三章呢，我们可能用非常快的啊速度啊把它讲完哈。最主要我们时间不多了哈、啊，这边不是最重要的地方啊，知道就好啊，知道就好。包括刚刚讲的啊这一种五蕴啊理蕴集蕴为我啊理蕴为我的一元论二元论，甚至外道的唯物论，以及啊这个佛教啊当然是。反对这一些的啊，是产生的啊无我论啊，还有呢一个友情的啊这个事实，还有怎么四种出生的一种状况啊啊，以及啊这个有刚刚的运处见这三种观啊，运处见三种观我们讲快不是它不重要，而是说它在修行的那个过程里面，它是一个修行的中心啊。是修行中心，那这个呢会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会去讲啊，运五运啊六处跟六界啊界，这个五运观六处观跟界分别观 这个是修行里面非常重要的。那将来我们在这个里面会做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解说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讲原始佛法，还有将来后来讲的成实论的其他地方运处界，这个都会做一个详尽的分析。那这边也是基本观念哈、啊，讲一下，大家看一看，大概都知道地水火风啊，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啊，不要我们花太多时间。好，那今天呢，基本上哈、啊。讲怎么样？这样子讲了以后呢，啊，这个各位如果说还不了解，回去看一看啊。如果说啊还不了解，那下礼拜来哈、啊，我再来啊，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说，也未尝不可以啊。那各位回去以后呢，除了看这个第七啊，第六章跟第七章之外，因为第六章、第七章讲到一些轮回的问题了啊，轮回的问题。还有呢，这个原始这个水野宏远的这个第二章讲原始佛教与当时的印度思想，他也是讲这个原始佛教啊，印度当时的印度思想，当时印度思想是怎么样？就是讲什么轮回跟解脱。他这边呢就是讲这个啊。第二章讲轮回跟解脱，那解脱的方法，世尊有他的一个独到的创觉，没有问题，远胜于其他的外道跟婆罗门教。但是整个当时就是一个轮回跟解脱的思想。那这一章呢，我们希望各位回去把第二章好好的看一下，还有呢，这个应顺导师的第六章跟第七章呢，啊，各位看一下。那这个部分呢，我讲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像刚刚讲的那样子哈，用这个啊很快的把它带过去，可能要花比较多的精神，因为轮回的问题跟解脱的问题哈，它是一个佛法啊跟修行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啊，根本的问题。那个问题你确立了啊，你了解了啊，后面你要经过什么方法来解脱，那个就是方法的问题。那这个轮回的问题跟解脱的这种观念呢，你一定要建立起来。作为一个佛教徒，如果说啊没有办法接受轮回的观念，没有办法啊接受说能经过修道能处理轮回，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两种观念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办法修行啊。学佛的话也不算学佛，也是是这样子。那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那这边呢还有剩下最后的这个十分钟啊，我希望哈、啊、各位这个刚刚我讲的哈、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就把三章今天就讲了，那个后面尤其这三章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就讲了两三章哈、啊，讲的必然是啊比较含糊啊，比较概略性的。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哈、啊？这个有没有补充的？苏居士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或者说对我有一些有一些更正的啊，更正的。那因为我讲课有的时候啊，因为讲，有时候嘴巴讲出来的，有时候跟我不小心会讲错话哈、啊，有时候不讲错话。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讲那个古印度人不注重历史，我不小心因为讲到日本人不注重历史，讲到日本人啊。那我事后去听了以后发现，哎，我怎么会口误啊？那这种口误呢，就这个我后来我想说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要很多有时候啊，大圣八宗，小圣二宗，有时候口误一讲到啊大圣十宗啊，或者会有这种类似这种口误啊。那基本上啊，我们都要从我所讲的一个根本的理由去了解，有的时候不小心口误的话，希望各位能体谅啊。那这个今天呢，这个所讲的这几个哈、啊，这几个啊、有关于友情的那种身心的分析哈、啊，那各位哈、啊、回去哈、啊、自己再看啊，我只是把它带过去哈、啊，那你说靠我讲的来讲那是不可能的哈、啊，那你要回去以后把应顺导师的这几章，我刚刚讲的这几章呢。啊，一字一句的去看，看了以后，如果说你还不能了解的，你回来哈、啊，你要再跟我来哈、啊，我们再来研讨啊，我们再来研讨，或者说在课堂之外哈、啊， 我们 来个别的来研讨也都可以哈、啊，都可以。后面的话，因为时间都不多了哈、啊，我们预备在整个课程，我们预备在三个月啊。这个佛原始佛教略论啊，原始佛教在三个月内要把它完成。那我们现在已经用掉了一个半月了啊，等于用掉一半的时间了。那一半的时间呢，这一本才交一章啊。那这本呢，这今天赶一赶啊，才交到第五章啊，才交第五章，已经用掉一半的时间。那所以说呢，时间上啊也不见得很允许。那我后面呢，我们会虽然啊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讲得很详细，有的东西我们就可能就用十分钟一课哈、啊，有的一章我们就十分钟就把它带过去了啊，因为那个东西如果说跟修行它不是很关键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很快的。然后比较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用很长的时间去解说某一些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那如果说有不小心有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啊，各位哈 啊不吝给我指正啊，或者下个礼拜来哈、啊，想一想的话，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没有讲清楚，你下个礼拜你提出来啊，我再来做一个解说啊。那你一提出来的话，可能我再解说，那纵然是那些看那个录影的人，他能啊经过你这一问啊，我再解说，很可能啊他们会更能了解啊这个我们所要阐述佛法的一个真正的意思，这样子。好，各位没有那个啊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哈的课就到这边。